中央集权政策暗藏其中，小县城铁饭碗不保。国内高管集体辞职潮的背后，中国残奥政治成功，残疾人现状仍甚忧。谷歌在美国面临的最新反垄断案今日开庭。杭州外卖员事件，街道办事处称感同身受引热议，维权人士举牌声援张展，警方传唤后失联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9月10号星期二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近来中共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，特大震扩权和小县城的改革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。首先，特大震将面临扩权，甚至可能重新开放杀震设市的大门，以促进经济增长。这个意味着一些经济发达、人口多的特大镇将获得更大的管理权限，升格为市级单位。根据最新数据，中国共有38000多个乡镇，其中超过100个镇的 GDP 数量已经过百亿，如佛山的狮山镇、遵义的茅台镇等 GDP 甚至突破千亿，这些镇的人口规模亦不小。如狮山镇的常住人口已达95万，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。另一方面，人口少的县面临着人浮于事的问题，随着大量人口向大城市迁移，很多小县逐渐成为空心县，地方经济难以维持运转，行政机构却依然庞大，造成财政压力。很多地区都通过精简政府部门和裁员来减轻财政负担。所以一大批人口少的县，公务员可能面临铁饭碗被无情的打破。2020年山西省开始进行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，将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列入试点。专家分析，中共政府正在推行的这一轮大洗牌，讲白了就是老百姓养不起这么多公务员了，而且中国人口负增长和财政供养比例严重失衡，保证收成的公务员铁饭碗将一去不返。这些特大镇的扩权似乎是赋予他们更多的发展自主权，但实际上依然处于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，是以扩权为名来掩盖他实质上的权力集中。即使这些镇拥有再多的经济资源，他们的财政、人事和土地管理等关键权力依然被上级政府掌握。而对于小县城镇，中共政府更是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自治权，将地方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面，巩固中央特权。在9号，中国精品投资银行华兴资本在香港交易所复牌，但股价一开盘即暴跌 72%。 此前该公司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包范遭调查，已经停牌了17个月。这一次暴跌导致华兴资本市值蒸发了30亿港元，为历史最低点。包范在2005年和另外两个人共同创立了华兴资本，并且目前仍持有公司近 49% 的以发行股份。去年2月，华兴资本曾宣布公司无法联系上包范，消息震惊了中国金融业。4月，由于中共当局带走包范协助调查，审计师拒签年报，导致华兴资本停牌。包范是近年来中共政府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失联的高管之一。他曾在瑞士信泰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工作，在业界被誉为并购之王。今年7月份，广州医药集团白云山公司的董事长李楚源宣布辞职，据讲是被广州纪检委调查。9月初，该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宣布辞职。从今年开始，国内掀起了一股高管辞职潮， A 股大公司在20几日内有1100多个高级主管辞职，其中包括中国人保公司总市值超过4000亿元的董事长王庭科。9月9号，海南之家百万年薪财务长钱亚平辞职，持股市值1300万。 中航沈飞的董事张洪秋辞职，海天股份的执行总裁刘丽辞职，就任不足五个月。8月26日，华凌精工的公司董事长罗旭、总裁申敏、首席财务官张根雄同时辞职，特别是银行业亦在其中。8月25日，刚刚上任五个月的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因个人原因突然辞职。很多专家认为，这些辞职潮的背后涉及经济政策紧缩和高层的政治整肃。今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主张政治调控推动经济改革，之前一直遵从的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，这一优先顺序几乎被放弃了，没有提到这句话，强调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，从右往左转，比如税警合成作战中心的成立，很多民营企业被查被补税，而中共经济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已经耗尽，无法挽回民营经济的大倒退。三中全会强调的精神文明重要性，实际上是加强政治控制的代名词。刚刚在8日结束的巴黎残奥会，中国的奖牌毫无意外地一直遥遥领先。在9日，英国科学家哈雷特对新苏黎世报表示，中国在残奥会上的成功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非常有限，纵观几千万残疾人士在中国的生活、就业和医疗状况，情况却不乐观。其实中共的领导层将残奥会的成就作为自己政治优越性的表现。哈雷特是一位患有视觉障碍的残障人士，曾长期在中国生活。他认为中国的残奥训练由中共政府资助和管理，和其他国家的自筹资金不同。中共政府投入的巨额资金令残奥运动员能够有更多时间训练。虽然中国在残奥会中获得了很多金牌，但对改善残疾人士生活的社会效应仍然有限。中国的残疾人组织在1988年由邓朴方建立，该组织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国家机构，没有加入党组织的残疾人没有足够的话语权。他认为在权力层面，有很多特殊教育部门形成利益集团，享有很高的特权，特殊教育教师都要接受政府的训练，中共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经费。在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教育界的人都说，这个完全是错的，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利益集团，你很难去打破它，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们阻碍了残疾人政策的变革和进步。英国卫报刊登资深体育记者、中国体育内幕网站创始人、英国资深记者马克·德雷尔的文章，说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，美国以39面金牌击败了中国的38面。上个月在巴黎奥运会上，美国和中国平分秋色，各获得40面金牌，但是在残奥会上，中国却令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。自2004年起的过去5届残奥会上，中国获得的金牌总量至少是排名第二、第三的国家的总和。他认为这一成功的原因就是中共政府几乎无限的资金投入。2022年中国残疾人就业报告显示，中国残疾人的就业率约为30%，明显低于普通人的80%。大约60%的残疾人士生活在贫穷线以下，大约50%的残疾人士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。9日，谷歌再次面临美国司法部针对其在线广告技术的反垄断诉讼。这宗诉讼的焦点是谷歌是否通过垄断在线广告技术市场，进一步控制广告交易市场，令广告商和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公平。谷歌此前已经在1个月前因非法垄断搜索市场而败诉，这次诉讼有可能令谷歌被迫出售它的广告技术业务的一部分，例如 Google Ad Manager。 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认为，谷歌通过收购和垄断技术基础设施，在在线广告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，从而能够操纵市场规则，实现本身利益放到最大。检察官称， 这个导致谷歌掌控了买方、卖方和广告交易所的三重垄断，这个在市场中极为少见。另一方面，谷歌否认了这些指控，辩称它的成功是基于市场竞争而非垄断行为。谷歌强调它的服务优胜过竞争对手，并指出它面临来自 TikTok、 亚马逊和微软等企业的激烈竞争。如果法院最终裁定谷歌违反反垄断法，谷歌可能需要出售它的广告管理工具，这个对该公司而言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，因为广告技术业务为它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。这一场诉讼再次引发了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垄断行为的广泛讨论。很多专家认为谷歌的垄断行为正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，未来可能会对该公司造成更大的打击。9月9号，杭州市余杭区的街道办事处对之前猝死被称为“丹王”的外卖员发布通报，表示网友和媒体对外卖员的关注，我们都感同身受。很多网友在留言区反对话，感同身受这个词不能够这样用的。这些留言被迅速秒杀，四川网友冷月无声的留言得到大量点赞，受贿者获得大量金钱，而劳工辛苦的工作只能得到少量收入，这种现象令人不满。根据2023年的问卷调查，62%的外卖骑手一个礼拜七日无休，55%每日工作8至10小时，而且还要面对职业歧视、交通事故和顾客暴力。最近国内网传骑士年龄超过45岁，再不俾送外卖了，引发了很多外卖员的年龄焦虑。对此，美团方面回应说，年龄上限不是45岁，按照公开的年龄要求是18岁至60岁之间。数据显示，80%的外卖员认为自己随着年龄增加会被取代，还有约半数的人呈现焦虑状态，认为自己在城市中总是低人一等。有河北四川的网友说，现在大部分都是30-40岁的送外卖，年纪大的又行不动。一个北京网友回应，好几次来送外卖的都是头发都白晒的老人家。9月3号，湖南长沙的维权人士段图元女士举牌声援公民记者张展，9月7号下午2点左右被长沙雨花区洞井派出所传唤，之后失联。据传段图元已被行政拘留10日，关押在长沙市拘留所，目前他的家人尚未收到正式的拘留通知。段图元的朋友透露，警方间接证实了拘留的消息，表示相关通知书将在几日内发出，但在目前段的家属亦未获得详细的法律文书，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他的处境的担忧。这事件和张展的再度被拘留有关，张展因为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被捕，后来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4年监禁，今年5月获释后，张展继续关注其他维权案件，导致他再次遭遇警方的强制措施。段图元的举动表明，虽然面临巨大政治压力，仍有公民选择公开声援好像张展这样的维权人士。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专家认为，这个表现出在国内很多中国人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坚定支持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。再见。